欢迎来到好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吕玉山。以下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19年8月号，题目是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二，翻译白话文圣经被确定，撰文是严行。100年前，白话文圣经新旧约全书在中国出版，从上期开始，本部分次刊发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，寄望能够令读者对和合本圣经的来龙去脉，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能够有所了解。发生在上海这一场联合翻译中文圣经的讨论，面临着圣经在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时候都未曾遇到过的难题。这个就是到底用何种汉语形式来到翻译圣经呢？历史上中国一直存在文言两分各成一体的独特现象，人们互相用口语交流，但当他们书写出来使用文字来到表达的时候，马上就会操起另一套的语言，就是文言文。这一套的语言只流通在官场和读书人中，普通百姓就如听天书。1890年预备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中国官方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文言文，是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不变的古文。另一个情况是1840年鸦片战争已经过了50年了，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，随着洋务运动进入后期，随着大量西方作品的翻译，中国文化已经处在悄然改变之中，不仅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，而且报业兴起，一种晓畅易读的浅文理书面汉语开始被日益广泛使用，并且成为潮流，显出了汉语的发展方向。基于这种现实，翻译圣经大会提出，翻译文言文圣经，即是深文理圣经和浅文理圣经是必须的。以当时中国汉语的行文方法，亦都只有这两种。但是如果只翻译深文理圣经和浅文理圣经，则神的圣言在中国传播将面临巨大的障碍。因为占人口总数 90% 的文盲，将仍然被置于神的话语之外。仅仅有这两种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，并不足以适应广大华人。即使是浅文理版本，对于庞大未能接受教育的不识字群体而言，仍然是高不可攀的。无论是文言文还是浅文理，都是唯有知识阶层能够明白，老百姓既看不懂亦都听不明。语言的巨大障碍几千年来将普通人排斥在文化之外，使到中国形成了两个阶层，在上的是口吐之乎者也的大人先生，在下的是只能够说白话的草民。如何令到只能听懂白话的百姓可以听得懂来自上帝的圣言呢？显然文言文和浅文理两种形式都不能够惠及民众，其适应面过于狭窄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层人民是与会传教士们全心顾念的。反复讨论之后，大会郑重决定翻译第三种中文圣经，即是白话文圣经，藉此打破语言隔断的墙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听得懂圣经的话语。这样会议最后决定是成立了三个圣经翻译委员会，分别翻译深文理、浅文理和官话。当时称官话是沿用名称的说法，到了民国的时候就开始称为国语。这三种的版本即是圣经为一，译本则三， 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。 每个译本都冠以和合本之称，是众宗派和差会联合翻译的，以此表达教会合一的意思。如此 大会明确了对中国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白话和合本翻译的决定。在这个上等人和官府中从不肯使用白话进行书面交流的国家，上帝率先降卑，苦就社会低层民众对于不识文字、不能够读书、不能够听懂文言的百姓，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平常白话向他们宣讲上帝的圣言。这个是上帝对中国人的特别恩待，令人不禁想到大卫的诗句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遂至32年之后，鲁迅写《阿 Q 正传》的时候，白话文仍被守旧派骂作“文体卑下”，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。咁讲起嚟，早喺1890年决定使用白话文翻译圣经，系何等超前嘅决定！试想。在中国人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文言文或者是浅文理文字的时候，爱中国和中国人的上帝以及他的传教士就甘愿用当时不正统、不高雅的白话向中国人讲话，让每个中国人都一听即懂。这个是爱，这个是恩典，这个都是历史的导向。以上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9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二》，翻译白话文圣经被确定，撰文的是严行。我是李玉山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